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敦促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理由是塞申斯在川普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晤。
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演讲后，华盛顿热议川普讲话的语气变得更为柔和乐观。
川普总统即将推出新的旅行行政令，美国叙利亚出生的难民希望世界各国对难民采取开放的政策。中国时间3月3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李兹，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平章啊，这个美国刚刚上任不久的司法部长塞申斯真的是挺不容易的，他当时这个确认听证的时候就。受到了很多的这个阻碍和质疑。那么现在因为和俄罗斯驻美国大使的这个接触的问题，现在又面临很大的压力。
是，这也让我们想到不久之前啊，也是同样是因为和俄罗斯驻美大使接触引发争议而被迫辞职的前国家安全顾问迈克尔·弗林。所以我们看到，一直到现在为止，感觉和俄罗斯的关系的问题都是川普政府无法摆脱的阴影。
没错，好，首先就来了解相关的新闻。美国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理斯·舒默在获知司法部长塞申斯去年任联邦参议员期间曾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晤之后，要求塞申斯辞职。我们来看报道的详细内容。
塞申斯在今年早些时候的参议院听证会上否认曾就川普竞选问题与俄罗斯人联络。舒默星期四说，他认为司法部长有违行为准则。
由于司法部应当是无可指责的，为了国家的利益，司法部长塞申斯应该辞职。不管大家如何看待辞职，我们必须确保调查的完整性，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事情。调查是否已经受到影响，我们能做什么来确保调查继续进行，最终查出真相。
塞申斯早些时候表示，如果适当，他将回避司法部对俄罗斯据说干预美国总统大选一事的调查。前参议员塞申斯最近宣誓就职美国司法部长，他在川普竞选总统期间曾是川普的高级代理人之一。美国之音报道。
除了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另外还有多位的政界人士要求美国的司法部长杰夫·塞申斯辞职，或者至少是退出司法部针对俄罗斯干预去年美国总统大选的调查。塞申斯目前正在司法部召开记者会，那么他如何回应，我们稍后给您带来最新的报道。另外，白宫方面也刚刚对此做出了回应，有关详情我们请安华来做进一步的介绍。安华。
好，平常我们来看，在塞申斯去年两度会晤俄罗斯驻美大使的这个消息被披露之后啊，两位资深的民主党议员，一位是参议院少数党领袖查尔斯·舒默，还有呢一位就是众议院的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都要求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今年1月，塞申斯在国会对他的任命进行的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说，他和俄罗斯人就没有接触。塞申斯最近刚刚宣誓就任美国司法部长，此前他在川普问鼎白宫期间一直是川普总统的高级代表。塞申斯告诉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新闻节目，他说呢，如果适当，我会回避司法部对川普竞选阵营在历时长久的总统竞选期间据称和俄罗斯官员有联系一事所展开的调查。而在塞申斯呢，面临来自反对党、民主党以及共和党的同僚要求其退出针对俄罗斯干预美国大选的调查的压力之际呢，白宫表达了对他的支持。川普总统发言人肖恩·斯派塞告诉福克斯新闻说，塞申斯在听证会上，他的这个任命的听证会上，面对参议员的提问的时候呢，他是100%的诚实坦白。斯派塞呢进一步解释说，他说时任美国联邦参议员的塞申斯，当时呢是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身份，而不是川普竞选阵营代表的身份会晤俄罗斯驻美国大使谢尔盖吉斯利亚克的。那么斯派塞就指责呢，民主党人出于政治目的是有意进行欺骗性的渲染。以上呢就是这则报道的详细内容，交还给主持人。
好的，谢谢安华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的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四表示，他不知道时任美国参议员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在去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基斯利亚科有任何的接触。 佩斯科夫在回答记者提出的关于塞申斯去年是否会见过俄罗斯驻美大使的问题的时候说，他不知道有过任何的会面。有关塞申斯在担任川普的竞选顾问时两次会见俄罗斯驻美大使的消息披露之后，塞申斯受到了高度的关注。去年七月，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开会期间，塞申斯见过俄罗斯驻美大使一次，另一次呢是去年的九月，地点是在国会山塞申斯参议员的办公室。这两次会面引起了很大的争议，有人指责俄罗斯或许对美国总统大选进行了有利于川普的不恰当的干涉。
在川普星期二向国会联席会议发表讲话的第二天，华盛顿的官场集中谈论的都是川普讲话的语气变得更为柔和和乐观。现在支持和反对川普的人还有分析人士都在想，这种变化是短暂的还是会持续下去？这个问题很重要，因为美国国会将着手审议川普雄心勃勃的国内议程。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在白宫会见了国会共和党领袖，讨论如何推进其雄心勃勃的政策议程。
我们在这里开始这个过程，现在就开始。我们认为我们一定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川普星期二的国会讲话，尤其是他讲话时采用的比较柔和与乐观的语气，受到好评。
我请今晚所有的观众抓住这个时刻，相信自己，相信未来，再一次相信美国。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瑞米·梅伊尔说，作为总统，川普需要这样一个展示总统风范的时刻。
我一直密切注视川普，这是我见过的他最好的演讲。川普的讲话有一种妥协和平静的语气，让我们一起努力，这在川普的措辞中是不常见的。
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杰说，川普改变语气有助于争取国会通过他的健保和税收改革计划，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对川普来说，很多细节和方法仍然是个难题。他在讲话中表现出领导能力，表现出他有办法和共和党人合作，这是很明智的。这些共和党人大体上支持他，但是未来的路上仍有很多的障碍。
但是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扎克·舒默等许多民主党人持怀疑态度。
川普的讲话总是完全脱离现实，他讲给美国的工人听，他们是他的主要选区。然而川普上台后的治理方式却是完全反对劳动人民的，是极右和维护特别利益的。
美利坚大学的专家詹姆斯·瑟伯尔说，两个新的民调结果显示，选民们对川普的讲话做出了积极反应，而这正是川普所需要的。
我们从艾森豪威尔总统执政以来一直调查新总统的支持率，川普的支持率为40%，是所有新任总统中最低的。
乔治梅森大学的杰瑞米·梅耶尔说，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都在猜测这个更柔和更严谨的川普能否持续下去。
川普昨晚表明他能够表现得像一个真正的总统，至于他能否履行总统的职责，我们还要拭目以待。
如果川普想把他的竞选承诺变成行动，这可能是个挑战。美国之音马龙，华盛顿报道。
美国国务院今天公布了年度的毒品管制报告，针对美国管制毒品走私的策略以及其他国家就此所做的努力，向国会递交了报告。现在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你好。
林森你好。
荣香，这份刚刚公布的报告有哪些重点？
美国国务院的报告当中呢，针对中国管制毒品还有非法药物的部分指出，到目前为止，中国还是世界上生产还有出口化学合成药品的最大国家之一。尽管大部分是合法的使用，不过呢，有小部分呢被非法的犯罪集团来利用，并且大规模生产。这份报告也指出，中国呢在地理位置上呢靠近东南亚国家，再加上呢它的生产的成本比较低廉，还有呢规范不足，还有就是政府还有企业的一些贪污的现象，种种的因素加起来，让中国成为非法药品出口的理想来源之一。美国国务院有一位主管这个毒品 还有非法药物管制的助理国卿，他叫做菲尔布朗德。那么他今天呢对媒体举行了一场电话简报，他在电话简报当中呢针对中国的部分呢表示，美中关系复杂，尽管在一些问题上存有分歧，不过呢至少在毒品管制还有在非法药物的管制上面呢两国是充分合作而且是密切的。他说呢，从1999年两国成立一个机制来就此进行密切磋商，之后呢两国的高级官员还有工作层级的官员呢就定期保持这个资商。他还指出，近年来两国呢特别加强在芬太尼，所谓的芬太尼呢就是一种类似吗啡的止痛药。那么呢针对这个问题呢也是积极磋商，这芬太尼呢它会造成一些病人呢死亡，那过度使用呢不小心过度使用呢也就会很容易死亡。那么这位助理国卿他表示呢，未来两个星期之内呢美国和中国呢也将在计划在麻醉药品的一个委员会上面呢共同来支持一项决议案，来管制这个生产芬太尼所必须的一些化学合成药品上呢进行积极管制，来避免它被滥用。那么他还赞美这个中国呢近年来针对130多种的化学合成品的药物呢进行管制。平章林森。
荣翔，我们都知道美国总统川普是计划要增加这个国防预算，那大幅度的增加这个国防预算，同时呢就是要削减其他的非国防预算，比如说包括国务院的对外援助项目，还有今天我们已经了解到的对联邦环保署的这样的一个削减。那么美国国务院对此有什么样的说明？
美国国务院表示呢，美国国务院还是会继续致力于来推动美国外交的优先政策，并且呢继续来推动美国公民的安全还有福祉。那么我们知道呢，刚才也提到了美国总统川普所提出的预算案必须先获得国会参议院的通过还有批准。不过到目前为止，一些比较资深的民主还有共和两党的资深参议员呢已经纷纷公开表态，并且反对呢把美国国务院还有对外援助的一些开支来大幅削减1/3，因为这会造成美国在推动外交政策上的种种不方便。那么就在今天，美国国卿蒂勒森呢也和这个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总干事田野之弥举行会面。那么在会面之前呢，媒体也针对这个问题一再向他提问，问他说呢，这新的预算案呢对于美国在推动外交政策的时候呢，是不是会带来什么样负面的影响？还有就是他的副手，就是包括副国务卿还有一些主管不同事务的这个助理国卿等等高级职位，什么时候才会尘埃落定？对于种种问题，蒂勒森只字未提。林森，
好的，谢谢荣翔，这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翔的报道。
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去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面的消息传出后，立刻引发了国会新一轮的争论。民主党人一致的大声讨伐，而共和党议员当中呢，则出现了不同的声音。下面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带我们掌握有关的详情。一华。
好的，平章，刚刚上任不久的司法部长塞申斯呢，已经现在可以说是面临了越来越强大的压力，各方都在要求他能够自己回避任何和俄罗斯有关的调查。那么有关的消息呢，在星期三晚上披露之后呢，今天早上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参议员是立刻召开了记者会，他要求塞申斯部长能够自己辞职以及规避任何和俄罗斯有关的调查。那么舒默参议员在记者会上呢，他也强调说，这个有关于塞申斯和俄罗斯大使进行接触的这些事情呢，还需要深入的调查，并且要调查川普团队当中是否还有其他人和俄罗斯使馆或者其他政府官员有任何的接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段今天稍早参议员舒默在记者会上怎么说。
Information reported last night，
昨晚报道的消息已经毋庸置疑地表明，司法部长塞申斯无法领导有关俄罗斯干预美国选举的调查。根据有关的迹象显示，他自己很有可能就是调查事件的主角。
是的，这个舒默参议员呢，在记者会上他也强调说，这个目前呢，他所掌握到的讯息呢，这个塞申斯部长呢，在参议院的确认听证会的过程当中，言辞太过闪烁，因此呢，有相当严重的这个误导民众以及误导国会议员的这种情况。那么另一方面呢，我们知道这个呼吁 塞申斯部长能够规避这个有关的调查的这个议员呢，除了来自民主党之外呢，共和党方面也有多位的议员已经表态要求塞申斯能够自己回避任何有关于俄罗斯的调查。首先呢，我们知道在这个众议院的这个监督与改革委员会的主席查菲兹众议员呢，他是同样是共和党籍，来自犹他州的众议员，他呢已经率先的表态说希望这个塞申斯能够自己避开任何和俄罗斯有关的调查。那么就我们目前所掌握到的讯息呢，大概共和党方面有7到8位的众议的议员呢，已经都表态了，希望做出了同样的呼吁。那么不过在稍早呢，由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所召开的记者例行记者会上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则是表示，他认为说这个如果塞申斯自己涉及到有关的敏感议题的话，他相信塞申斯自己他会避开有关的调查。不过呢，他也表示说，如果没有的话，他认为没有必要要避开有关的调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一段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的稍早记者会片段。
Which is, if he himself is a subject.
如果塞申斯自己就是调查事件的主角，当然他会回避有关调查。但如果他不是的话，那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回避。我们再退一步想想，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干预我们的选举。我们为什么知道？因为国会和情报单位在调查过程中发现的，这些都是我们很清楚的。但我们也没有看到任何证据显示川普团队和这有任何的联系。
是的，我们知道这个司法部长塞申斯现在正在召开他的记者会，那么有相信的这个有关的话题在接下来的几天国会方面也会持续的延烧，那么有最新消息我们也会为观众朋友来掌握。平章，
一华，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国会最近就中国的人权召开了听证会，能不能也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好的，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呢，是在3月1号下午召开了这个听证会，就中国人权的状况来召开记者会，邀请了专家呢，除了这个各方的专家人权专家之外呢，还有这个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以及共和党籍的前国会议员，也是来自维吉尼亚州的众议员沃尔夫众议员。那么这个他们讨论的主题呢，还是主要集中在这个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WTO 15年来的这个中国人权状况的这个表现。那么在听证会上呢，议员们都是同声谴责中国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之后，尽管享有了中商业上面的这个在世界上的优势以及这个利益，不过在人权状况上却没有任何的改进和突破。那么甚至对于一些这个人权状况的打压，以及在西藏还有新疆问题上面的这个处理呢，可以说是越来越残酷。那么沃尔夫众议员甚至以文化屠杀来形容中国政府对于西藏的政策。那么除此之外呢，他这个佩洛西众议员在记者会上，在听证会上也谈到说，为中国的人权发声呢，是攸关于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以及美国拥有什么样的价值。那么佩洛西众议员呢，他在这个记者会上，在听证会上，很抱歉，这个他听证会上他也表示说，这个美国呢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呢，都使得中国呢有外汇存底，使得中国能够经济发展，获得这个政治上面的支持。那么这一切呢，可以说是美国选择了养一只老虎。那么这只老虎现在有权决定他什么时候不需要美国，那么他也有权，他现在呢也有权利这个削弱了美国谈论中国人权的能力。不过他佩洛西众议员他是说呢，如果两国间的贸易呢是这个影响美国不为中国人权发声的话呢，那么呢美国将会失去所有为世界人权说话的道德权威性。那么除此之外呢，我们也知道这个卢比奥参议员呢是这个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共同主席之一。那么他在这个听证会上呢，也强调了说，这场听证会呢，他们并不是要针对中国人民，而是要对中国的政府以及中国政府打压他们自己人民的这个情况来进行发声。那么卢比奥参议员呢，他是在听证会上呢，是谈到说，他是认为说这个他必须要澄清，这个他们并不是在说中国人民，他们美国呢是希望和中国人民有良好的关系，不是要讨论如何遏制中国，也不是说要和中国为敌。那么他说，中国是一个很棒的国家，拥有伟大的文明，他们希望中国也能够加入负责任的世界大国行列。不过呢，他们也希望中国这个政府，这个中国共产党能对自己的人民以这个尊重的方式来进行对待。那么这个昨天的另外一位共同主席则是来自新泽西州的史密斯众议员，他是没有出席了听证会。不过呢，他在这个书面声明上也是强烈的谴责中国政府入世15年来没有对中国的人权状况做出任何负责任的改进。以上就是我们在现场掌握到的最新情况。平章，
好的，谢谢易华在国会山的连线报道。
在两天前的国会演讲的时候，川普总统重申了他的第一个预算法案，那就是要大幅度的增加国防预算，同时呢大幅度的削减联邦环保署的经费以及人员。那么现在媒体也逐渐的掌握到了预算的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就连线人在环保署的记者鲍荣，请他为我们介绍详细的情况。鲍荣。
好的，林森你好，我们现在所在就是美国环保署。那么从昨天开始呢，许多家媒体都是陆续的获得了有关环保署预案削减方案的这样一个细节。那么我们目前掌握到的情况，也就是预计白宫将对环保署的人员是裁减将近1/5，也就是大概是3000名员工。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它的经费将从80亿美元，约80亿美元，削减到约60亿美元。那么另外一方面，在有一些空气污染、水污染治理的项目方面呢，一些项目的那个具体经费会削减到30%。那么更有38个项目将是会被完全的取消掉。那么我们知道，另外这份文件其实也指出呢，如果说环保署有其他的预算方案或者对此提案有异议的话，需要在本周五之前将这个另外的预算方案要提交。那么预计白宫预算委员会呢是将在4月15号召开会议，商讨一个预算的初稿。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其实川普总统早在竞选的时候就已经多次提到过要把环保署要将环保署大规模的削减。那么在前两天的上个月底的时候，我们是接到消息是说川普总统他的上任以后首份的预算大纲是将在3月13日对外公布。那么他也提到在这个预算大纲里面呢，他主要是大幅度的削减这个国务院以及环保署的这样一个经费，以支持这个军事方面预算的大幅增加。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预算的具体细节出来以后呢，环保署的前署长以及许多环保业内的人士呢是公开表达异议，他们说，这样子大幅度的削减呢，会导致环保署将不能很好的履行它保护人民的健康以及保护环境这样的使命。但是呢，这份文件其实也承认了，这将对环保署的职责造成一定的挑战。不过他却强调了说，这样其实能够更好敦促环保署把经费和人力物力资源呢，是集中在一些迫待解决的这样一些比如说清洁的空气、清洁的水资源这样一些比较关键的项目上，而不要把人力物力或者是精力是放在一些不那么必要或者是不在法律规定范畴之内的这样一些行动。林森。
当环保署前的连线来了。
美国参议院就网络安全议题举行听证会，中国发表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白皮书。美国之音采访叙利亚难民，难民表示希望世界各国都应该对难民采取开放的政策。美国维吉尼亚州一所学校的董事会被一名跨性别学生起诉侵犯其使用卫生间的权利，该学校董事会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推迟审理案件。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
美国观察。
来自俄罗斯与中国的网络威胁持续受到美国国会的关注。今天在参议院的听证会上，参与听证的美国前高官指出，俄罗斯与中国是美国头号网络威胁。现在在演播室和我坐在一起的就是美国之音的记者黄耀毅。耀毅你好。
你好。
耀毅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听证会上的情况。
是今天在3月20日星期四呢，在参议院呢举办了一个听证会，是由军事委员会所举办的。这个听证会呢是来讨论美国的网络策略以及政策。那么参加听证的包括了美国的前陆军四星上将亚历山大，还有美国的前国防部次长叫做吉姆米勒等等前高官，还有一些网络安全的专家。那么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的主席叫做克雷格·菲尔德斯呢，他也参加了听证。那么在听证会当中，他强调了好几点，其中包括了如何进行网络的吓阻。他强调说呢，在进行吓阻的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你吓阻的对象是谁。吓阻的对象并不是国家，因为国家并不会害怕你。吓阻对象是个人，而且这个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并不是所谓中低级的官员或是军官，或是所谓22岁坐在电脑前面打电脑的那些年轻的小伙子，而是真正能够做决策的决策者。所以他认为说，必须要这个擒贼要先擒王，把吓阻的对象搞对了之后，才能够来吓阻未来的网络威胁。另外呢，他也提到是说，美国的这个网络的供应链必须要注意它的安全，因为例如说像国防部里面有很多的，不管是它的硬件软件，很多可能是外包给外国的厂商来做的，那么这当中有多少的安全性的威胁也是必须要重新来审视的。那么根据这个国防科学委员会，同时也是前国防部的次长，他的名字叫做吉姆米勒呢，他就直接在参议院的听证会当中点名了中国以及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网络安全的威胁。我们来看一下米勒怎么说。
We also covered what we described as costly cyber intrusions, such as the Chinese theft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over the course of at least 10 years, and also the Russian hack of U.S. institutions, which were
还有我们称之为网络入侵，例如中国在过去至少10年窃取我们的知识产权。还有俄罗斯黑掉美国机构，试图影响选民的信心，以及最终影响本次美国总统大选的结果。在分析之后，我们定出3个网络威胁。第一是世界强权，尤其是俄罗斯以及中国，他们拥有对美国关键基础设施进行网络攻击的强大能力，并且该能力还在持续增长。同时，他们威胁美军的能力也在成长，可能让美军无还手之力。
那米勒呢，他在这个听证会当中也强调说，如果美国现在不开始加强对网络安全方面的能力的话，未来中国以及俄罗斯很快的就会大幅超过美国的网络安全能力，到时候呢美军就无法来保护美国的这个网络安全。那么在会中呢，还有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个法学院的教授，他叫做魏克斯曼，他也认为说，他说从这个网络产业来看，商业界来看呢，中国现在在网络产业界也制定很多中国自己的规则跟标准，那如果美国这方面不加强的话呢，未来也会对美国的网络产业造成威胁。平章，
提到中国制定标准啊，我们知道中国在3月1日刚刚发表了一篇叫做《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白皮书》，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份白皮书的内容，另外这份文件会如何影响中国的网络环境？
是我们看到现在我手上这一份呢，就是由中国的外交部以及这个中国的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在3月1日星期三昨天发布了《网络空间国际合作战略》的白皮书。那么白皮书当中特别也提到是说，中国的网络空间将有4个基本原则，一个是和平原则、主权原则、共治原则以及普惠原则。那么白皮书当中还特别讲到了说呢，他说这个中国际社会要确实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及原则，特别是不使用以及威胁使用武力，要和平解决争端的原则，来确保网络安全的和平与安全，以及联合国宪章确定的主权平等原则是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标准，覆盖国与国交往的各个领域，也应该要适用于网络空间。不过呢，这个白皮书当中虽然讲到说好多要来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原则，不过我们看到其实在2015年的时候，联合国的一个叫做政府专家组织也曾经提出过要来制定一个国际间的网络准则跟架构的倡议，不过这个倡议却遭到好几个国家包括了中国以及俄罗斯的反对。也就是说呢，他们认为说不应该来采用这样子一个架构，联合国的架构，所以这好像跟中国刚才发表白皮书的这个说法是相反的。那么当时美国是希望说这个网络安全要适用于这个
所谓的联合国宪章第51条的条款。那么呢，也就是说，如果未来这个联合国的成员国一旦受到网络攻击的时候，它也可以利用相同的方式来进行反击。但中国并不希望如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说，像例如说美国人事管理局遭到中国黑客入侵，并且窃取了所有联邦政府员工的敏感机密资料，像这样的行动的话，美国也可能可以依照这个联合国的宪章来进行反击。中国并不希望这样的情况会发生。那么此外，我们在白皮书的行动计划当中还看到，他说要倡导对隐私权等公民权利的保护，要来保护中国人民的隐私权哦。那这好像也是一个跟现实好像比较脱节的一个说法，因为根据我们看到这个自由之家发表的2016年网络自由报告当中呢，中国是蝉联了世界上互联网最不自由的国家。所以说呢，他今天要来保障人民的网络隐私权、人民的网络自由，好像是跟现实是相悖的。平章，
好的，谢谢耀毅今天走演播室带给我们的介绍。
国会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敦促司法部长塞申斯辞职，理由是塞申斯在川普竞选期间与俄罗斯驻美大使会晤。美国总统川普在国会发表演讲以后，华盛顿热议川普讲话语气变得更为柔和乐观。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星期四下午4点呢，在记者会上表示，他要回避美国执法当局就俄罗斯在美国2016年大选期间与川普的竞选班子关系的调查。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表示，对塞申斯是完全的信任。他说，他对塞申斯在去年总统大选期间两次会见俄罗斯大使一事毫不知情。记者问到塞申斯是否应该回避司法部对俄罗斯与川普竞选班子关系的调查时，川普回答说，我不这样认为。就在全世界等待美国总统川普推出修改本的移民行政令的时候，美国的难民项目的前途依然难以预料。美国之音记者伊丽莎白·切尔内夫采访了一位叙利亚出生的难民，听他讲述了个人的悲惨的遭遇。这位难民希望世界各国都对难民采取开放的政策。来看报道。
3岁小男孩艾伦·科迪浮尸土耳其沙滩的照片，让全世界注意到叙利亚难民危机的悲惨代价。艾伦的姑姑蒂玛·科迪在叙利亚出生长大，他说他一家的悲剧在呼唤世界采取行动。
几个月后，大家都回去工作，忘掉了这些人所受的苦难。一年半以后，我代表我的人民在不断地讲话。
科迪现在是一位加拿大公民，他说他感到自己有责任为难民和像他一样的家庭讲讲话。这些人常常是冒着生命的危险去寻求一个更好的未来。
任何国家都不应该对他们关上大门。那些难民，他们试图逃离伊斯兰国组织，逃离恐怖主义分子，他们不是恐怖分子，他们有孩子，无处可去，他们是被迫逃离这个发生战争的国家，别无选择，而这是任何人永远都不应该经历的。
科迪见到来自夏威夷的美国众议员加伯德，找到了一个支持者。加伯德强烈批评要叙利亚更换政权的主张，他建议通过立法禁止美国给海外的抵抗组织提供资金。这个星期，科迪应加伯德众议员的邀请前往华盛顿，观看了川普总统首次在国会联席会议上发表讲话。川普总统签署的移民行政命令再有几天就公布了，而美国移民项目究竟会发生怎样的变化依然无法预料。蒂玛说，总统的讲话让他对未来感到谨慎的乐观。
我们需要找到难民问题的政治解决办法，我们需要找到办法。我希望川普总统不要再支持叙利亚政权变更，为结束这些人的苦难而找到政治解决办法。
美国之音记者切尔内夫，华盛顿报道。
美国维吉尼亚州的格罗斯特县的一所学校的董事会被一名跨性别学生起诉侵犯其使用卫生间的权利。该学校董事会要求美国最高法院推迟审理这一案件。一名认定自己的性别为男性的高中4年级学生起诉格罗斯特县学校董事会，因为学校不允许他使用校园里的男性卫生间。 该县的官员表示，他们希望给川普政府一些时间向法庭陈述政府立场。美国总统川普上星期撤销了奥巴马政府实行的一项指导方针，该方针要求学校允许学生依照自己认定的性别来选择使用卫生间。川普总统表示，此类问题最好交给各州来处理，让家长和学生对此事发表意见。法庭辩论将于3月28日进行，也就是参议院就最高法院提名人选尼尔·戈萨奇召开确认听证会的一周之后。推迟对该案件的审理，可能意味着保守派的戈萨奇将在被确认职位后参与这个案件的审理。
关注一组简讯，中国政府表示支持世界贸易组织，并且说开放和公正的贸易体系有利于全球的经济增长，也符合美方的利益。北京是在川普政府表示可能会拒绝遵守他认为侵犯了美国国家主权的 WTO 的裁决一天之后说这番话的。川普政府星期三向国会提交了正式的贸易议程，该文件的承诺对贸易问题采取更积极的立场。川普指责中国采取操纵本国货币和窃取美国的商业秘密等不正当的贸易做法。
纽约时报报道说，前总统奥巴马政府的一些官员设法提供有关川普竞选和俄罗斯官员之间可能的联系的情报，他们将原始的情报信息处理为低级别的报告，以确保更多的人能够看到他们，并将报告和敏感信息传递给国会议员。报道说，情报信息来自包括英国和荷兰在内的多个美国的盟友，是关于俄罗斯官员和川普方面的人员在欧洲城市进行的会面，还包括了美国情报机构拦截的俄罗斯官员讨论与川普方面人员的联系。该报说，前政府高级官员表示，奥巴马本人并没有参与这一努力。
美中两国军事关系在2017年进展缓慢，引发了有关两军交流是否被川普政府搁置甚至减少的疑问。美国海军司令员五角大楼的亚太事务发言人加里·罗斯告诉美国之音，自年初以来，两军之间有一次直接接触。他上周末说，川普政府没有下令五角大楼停止或者是削弱与中方的军事关系。中国国防部已经确认双方仍在制定一份往来的清单。中国国防部的发言人周四说，中国希望与美国共同推动两军关系持续健康的发展。
前台湾总统国民党籍的马英九在纽约访问时，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和经济政策辩护，认为维持现状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对于美国政界有呼声要求川普政府阐明美国的一中政策与北京的一中原则之间有何不同，马英九表示，其实世界各国在与台湾打交道的时候，对台湾的主权认同都是有弹性的。
嘿，马总统。
前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世界上愿意跟台湾打交道的国家实际上认同的是美国的一中政策，即台湾有自己的主权，并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省。
实际上，在全世界啊，跟中国大陆建交的国家当中呢，他早就已经采取这样的态度了。换句话说，他们的一中原则啊，除了承认中共啊是代表中国之外，对于他们对台湾的主权呢，采取的态度是比较有保留的，也是有弹性的。其实这已经是几十年的具体的事实了，所以如果有机会去看一看这些发展的话，我想结论应该是很清楚的。
一天前，马英九为其任内的大陆政策辩护，他认为台湾经济能保持强劲，按实际购买力计算的国民人均 GDP 达近48000美元，高于很多发达国家，就是因为台湾保持了同世界上最大市场的中国大陆较密切的经贸关系。他说，其实这是一种自然选择。
中国大陆周边有23个国家或经济体，其中有17个把中国大陆当作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马英九说，中华民国1912年就已经独立，台湾的法统源于中华民国宪法， 一个中国是包括中国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华民国。他认为只要台湾不走分离道路，维持自治现状，把统一当作一个可能的选项，大陆就没理由武力犯台。
I think that is probably the best way for Taiwan to survive.
我想这是台湾的最佳生存之道。大陆不可能因为我们不能解决或者管理好所有分歧而来攻打台湾。实际上，我们确实有很多分歧。我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实现两岸和平。
To bring peace to Taiwan Strait.
星期三在纽约亚洲协会举行的马英九与纽约大学法学教授孔杰荣的对谈座无虚席。显示了他对中国大陆和台湾留学生仍魅力不减，
因为他非常儒雅，而且讲话，我觉得讲话非常有力量，而且真的是让我觉得有一种 peace 的感觉，所以非常喜欢他。
他解释得很好，他讲的一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很 neutral 的，那也没有说特别说往哪一边请，然后他就是他的想法跟理想其实是很有 logic， 能够被所有人能够接受的。那我觉得这次见到他，我之前也见过他了，那这次见到他我觉得真的是很开心。
但来与会的民进党支持者则不认同马英九台湾只有维持现状和统一两个选项的说法。
There are more than two options.
我认为台湾有两个以上的选项，他的这两个选项不适合我，不适合我的很多朋友和很多台湾的美国朋友，我肯定也不适合台湾人民。我认为台湾属于台湾人民。马英九说了很多关于中华民国宪法的话，但是如果人民需要，就可以制定新的宪法。
美国之音方斌、张真，纽约报道。
川普总统说，美国已再次准备好领导世界。早些时候，国际舆论曾分析北京有领导世界的欲望。中国高级官员表示，如果其他国家撤出全球化，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引领世界经济。华盛顿与北京，谁将领导世界？稍后邀请专家为您分析。
美国之音正在庆祝我们的75周年台庆，我们从这里和世界各地为您献上最美好的祝愿，新春快乐！谢谢您，谢谢收看。
This is Voice of America's 75th anniversary.
这是美国之音75周年纪念，但在美国之音建立之前，我们就已经开始对华广播，这就意味着贯穿中国很长的一段历史，我们一直在和你们对话，你们也一直能跟我们交流。
我们希望能跟中国的朋友再合作75年，祝大家新年快乐。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川普总统在国会发表首次演讲的时候说，美国已经再次准备好领导世界。川普还重申美国优先和复兴美国精神的战略。川普当选之初，由于对川普提倡美国优先可能会走向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的担心，以及习近平在达沃斯高调发表主旨演讲，国际舆论曾分析北京似乎对领导世界跃跃欲试。直到川普总统就职演说再提美国优先，中国一位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高级官员在北京对外国记者表示，如果其他的国家撤出全球化，中国已经做好准备引领世界经济，引发国际媒体的广泛的关注。中国在过去几年来一直期望与美国建立所谓新型大国关系，渴望做负责任的大国。如今川普明确表示，华盛顿不会让位于北京，北京新型大国关系是否成为泡影？美中两国谁将是世界的领导者？ 我们邀请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的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来做分析。黄延忠教授是通过视频从新泽西州参加节目。延忠你好。
你好，林森。
严总，你是怎么理解川普总统所说的，说美国已经再次准备好？他的原文是 "America is once again ready to lead"。你怎么理解他这再次准备好要引领世界了？
对，确实这个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如果把它跟当初竞选的时候他给人的感觉，就刚您像刚才您说的，是要回归到所谓的孤立主义啊、保护主义的美国，因为美国优先，所以大家对当时美国能否愿意做世界领袖、全球领袖产生了怀疑。现在呢，他重提这样一个概念啊，当然就是说给人觉得又上跟他以前讲的又不一样了。但是呢，我们也同样注意到，就是他在这个演说里面也提到，就是说虽然就是美国还要重回世界领袖的地位，但是他也提到，比方说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还有同盟关系上，他需要他们盟国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本身就反映出了一个问题，因为你不能说我要承担世界领袖的地位，另一方面要叫我下面的这些盟国要承担更多的责任，这本身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矛盾的。因为你做世界领袖本身就意味着你是需要负很多的责任，承担很多的义务所以你要两全其美，我觉得这也是不大现实的。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实际上这种不管他怎么愿意还要继续承担美国的这个领袖地位他实际上已经给北京是已经提供了机会，因为对于他们的盟国来说，还有其他的友邦来说的话，他只是暗示说要盟友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就已经暗示了这种关系在发生一种很大的变化了。其实，
你刚才提到是川普总统，某种程度上给中国提供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主要的也就是他在竞选期间所提倡的这种美国优先这样的一个政策，使得可能中国觉得好像华盛顿似乎要这个不太愿意领导世界了，那么就有了习近平在达沃斯的那一个高调的这样的一个演说。那么舆论的这种评论说中国要引领世界了，这到底是北京自己确实想这样做的一种愿望呢，还是外界舆论强加给中国头上的，所以要给中国戴上这一个高帽子的？
对，我记得中国有这样一句话，有很多事情可能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我们看差不多1974年的时候，邓小平来到纽约联大，他当时说中国不会也永远不是也永远不会做超级大国。但是我们知道现在的话基本上就是甚至在学界很多都开始用这样，包括中国的学界用超级大国这样一个词来形容中国。因为中国确实现在的这个它的这种实力已经是今非昔比从差不多改革开放就是70年代末开始，就是它的这个国内生产总值基本上是每7年翻一番，每年保持10%平均的增长速度。所以说现在我们只是看这个它的 GDP 的这个总量的话，现在差不多是11万亿是美国的1/3，但是已经是世界就是说经济总量的16%所以到差不多2020年的时候，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会重回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的位置。而这个时间也我觉得很有意思，因为我们如果看1820年，差不多是在就是鸦片战争的前夕那时候中国的占世界经济总量差不多30%。超过就是美欧的所有经济的总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这种我们说从这个它的这种结构上的权力的这种转移，本身就是说是就给就是有即使中国人就是领导人可能当时说了不愿意做超级大国，我们不愿意做霸权，但是现在这种情况下可能说是因为这种结构的转移，他想不做超级大国也难了。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觉得从这个结构的环境来讲的话，他这个出台的这些说话这些说法，包括前阵子外交部发言一位高官说就是中国愿意成为就是做世界领袖当然实际上习近平 平。
那个主要可似乎还是主要当时这个外交部的这个官员主要还指的是这个经济方面。那么刚才严总你提到，就是邓小平应该是在70年代初期在联合国演讲的时候说中国永远不做超级大国。那么后来在他成为中国的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之后，他给中国的这个外交政策制定的16字方针。是吧？要韬光隐晦，要怎么样？要这个要不称霸，要的等待时机等等这样的一些说法。但是实际上，从江泽民时期就已经显露出来，北京已经在逐渐的抛弃了邓小平的这种韬光养晦的这样的一种方针，特别是在最近这几年，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那么中国的北京的底气到底来自哪儿？除了你刚才提到的GDP 国民生产总值经济总量，
对，我们看的最主要是首先是结构的这种变化，我们权力的转移，其次是我们说的战略环境也在发生变化。一方面就是说像您刚才说的是川普，就是美国他本身就是有往从这个世界领袖的这个位置上，就是说他们在往又有这个往回就是不是那么太愿意的这种趋势。但另一方面就是中国呢，因为它这种也开始慢慢的开始抛弃，就是说邓当时说出来的用绝不当头韬光养晦的这样一种政策，特别是2010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趋势是非常明显的。
除了这个经济和外交的实力以外，那么中国这些年呢也非常的注重提倡所谓的这个软实力。那么中国的软实力这方面怎么样呢？
对，软实力，我们说到软实力基本上是来自于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我们说的就是它的这种文化的吸引力第二个方面就是说它的本身的国内的就是说这个发展模式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外交方面的它的这种成熟程度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过去的几十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呢，确实在美这方面有了很大的提升，就是文化的吸引力。我们现在看到包括现在我刚刚今天中午经过纽约的时候，看到那个中国在打那个中国的长城那部电影的海报非常的在纽约街头很明显还有这个在这个国内的这个发展模式上来说现在就是总体上来说，在所有我们说的这种威权主义国家当中呢，实际上中国相对来说是做得非常非常成功的第三个我们说的就是外交方面的这种他们所谓的这种比较我们说就是很娴熟的这种外交能力方面中国也过去也是有了很大的提升。当然这样说了，就是说其实我们如果从本质上来讲的话，这方面就是还是做得非常非常不够的。总体上来说，中国什么实力的提升更多的是来自于硬实力，就是说经济的增长、军力的增长，但是更少的是来自于软实力。特别是现在当然也不是说中国不愿意提升这方面能力，像很多学院包括在这个华盛顿建立这个 CCTV 北美分部这都花了很多钱，但是就是说总体上从投入是产出来比来讲的话，还是不是很成功。
严中，北京要成为世界领袖，那么它的所面临的一个制约的因素，那么国际方面是什么？国内方面是什么？
国际方面我看就是一方面就是说是有还是有这个它的这个世界的实力的对比，就是硬实力嘛。因为你如果跟美国比的话虽然经济在不断的成长，就与美国的差距在缩小，但是就是你的这个军力的话基本上来说还是有相当的差距不少就一些就是美国观察中国问题的专家认为差不多美国跟中国之间还有差不多20年的军力上的这种差距另外我们再看就是说对外援助方面，其实因为你要做世界领袖，一个很承担就是责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要对外提供援助嘛。如果在这方面，我们也看到跟美国的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我这里找到了一个2010年到2012年，就是说对外援助的双方的比较的一个数据这个时期大概是中国对外援助的金额大概是893亿人民币，差不多是130亿美元。 啊，但是美国同期是1100亿啊，所以差不多是只有美国的1/9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除非中国你要大幅度的增加对外援助，我想近期可能这个还不大现实啊，所以说就要做世界领袖，你就要是要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在这方面我觉得首先中国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啊。另外还有一个国内因素，我们就是可以
严总，可惜我们今天没有更多的时间来谈了，我们找一个机会再来谈。好，非常感谢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员黄延忠教授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美国人物志是一档介绍人物的系列节目。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要为大家介绍阿西纳哲。阿西纳作为一名艺术家，在特殊的画布上，也就是人体上作画。
I was born and raised in Ukraine.
我出生在乌克兰，在那里长大。我14岁的时候，为了追求美国梦搬到这里。我从小就喜欢搞些创作，我在墙上画画，在笔记本上画画，到处画，现在也是。比如我读过的书上面都会有我的涂鸦。
In every single book I was reading.I started by doing face painting.
我一开始在人的脸上画画，这样持续了一两年。我是那种喜欢更上一层楼的人，就像我总在问下一个是什么，下一个是什么。你知道我现在已经做了面部绘画，那么下一步做什么呢？所以我去佛罗里达州参加面部和身体艺术大会，我看到人们在人体上作画，我觉得这太有趣了，比只是在脸上画画好多了。因为现在我也可以在人体上作画了，就这样，我开始了人体绘画。
I definitely had my body painted quite a few times, and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我当然也让别人在我的身体上画过几次。我想知道人体绘画模特的感受，因为对我来说，让我的模特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越舒服越好。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模特的感受，我选择先去做模特。这样我就可以有亲身经历了。End of the brush, so I can learn this experience.
Initially, when I was exposed to this career, my parents did not.
最初我开始做这一行的时候，我父母完全不同意，他们想让我当律师、当医生。我是我们家第一个没有大学文凭的人，但也是我们家最成功的人。
But at the same time, I'm the most successful one out of my whole family.When I pick up a brush, it almost
我拿起画笔的时候，就像进入了一个自己的空间。这是我的小世界，是让我舒服的地方。我的模特经常在我作画的时候与我交谈，可是这对我来说太难了，因为我太专注于手中的事情，以至于陶然忘我，就像吸毒一样。
So inspired that it totally takes me out of this world. It's almost like a drug.I have moments in my life that I get.
有时候我会着迷于某个特别的设计或者颜色。几年前我买了我的第一辆车，我那个时候着迷于斑马纹，甚至于如果我的狗没有穿斑马纹的衣服，那就不许上我的车。
Unless he was dressed up in a zebra outfit.
可是现在我喜欢青色，现在我买了第一栋房子，房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得是淡青色，没有例外。
I am a huge.
我喜欢汤姆·琼斯。
Tom Jones. What's new, Pussycat? Who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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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a! Oh my God! Okay.
天哪，他就是这么让我着迷，因为一些原因，一些奇怪的原因，他让我感到振奋。当我早晨起床听到他的歌，我就忘乎所以。
Else matters. What I do for.
我现在赖以谋生的工作让我很快乐，就好像从来没有工作过。我觉得是美国使我有机会成为艺术家，追求我所痴迷的东西。我相信如果我还在乌克兰，就不会在艺术上有这么大的成就。这种感觉太好了，能够做你所热爱的事情的感觉非常好。
It's a great feeling. It's a great feeling to do what you love.
好， 好，接下来请焦点对话主持人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
观众朋友，美国移民局近日宣布将加紧审查，防止移民滥用公共福利。而川普总统在星期二的国会演说中呢，更提出了择优绩点的制度，颠覆美国移民政策的传统思路。那么美国加紧移民身份和福利审查，哪些群体受到的冲击最大？择优绩点制度对华人社区是好事还是坏事？请在星期五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